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亲爱的家长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品格教育里面的节制，或者叫忍耐，这也是圣神的果实之一。我们知道呢，就是孩子们呢，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呢，有一些界限和范围，像我们上次讲过的关于界限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如果孩子们只知道我喜欢就得有，我是世界的中心，他一定会成长为一个自私自利的孩子，不是家长们喜欢的，也不是同学们喜欢的。所以说对于教育孩子来说呢，我们需要教给孩子们界限或者等待或者节制这样的一些品格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对于最小的孩子们呢，我们说这个学习呢是叫等待。他要学习饿了就哭不再管用了，要学习等妈妈泡好牛奶或者是准备好食物才有的吃。而且呢，他需要适当的语言表达，一哭我就是天下的日子呢已经过去了。我们的孩子呢，其实从一岁半之前，或者从出生到一岁半之间的话呢，他们是只会用哭来表达需求的。可是我们知道，就是他一岁半之后呢，他不能再这么过下去了，因为他也有了自我意识，他也要知道表达或者要的时候，或者合理的要的时候才有良好的回馈，他要学习礼貌。那么从父母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孩子呢以前啊，他们曾经啊，就是用哭和闹呢来表达自己的不舒服或者是各种需求。那么他们想要的玩具呀啊，或者是他们需要喝水呀，完全不需要父母开口啊，因为父母非常了解孩子，那么他也不需要张口表达，他也不需要学习。因为啊，孩子们呢就说知道啊，要等待，要学习等待，知道除了我之外还有别人，这个经验呢是在三岁左右的时候要学到的。我们说这个节制里面第一个很重要的叫等待，就是他要等着一个时间到了然后才能有什么，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可能会没有什么。那么对于稍大的孩子来说呢，这种等待呢就显得更加的必要。小孩呢就是顺着他婴儿时期的一些习惯呢，他们动不动就会哭就会闹。可是我们知道，就是这种哭和闹呢，发脾气呢，得到他生活所需要的这种习性呢必须要调整。那么对于一岁半以上的孩子呢，我们应该陪伴他，教导他，在公共场所呢要考虑他人，除了我们说要小声说话啊，室外不能奔跑，如果就是跌倒了呀，或碰到了呀，或者是被其他人责骂呀，或者是吵架呀，委屈呀，他们想哭的时候呢可以哭，但是声音呢要小一点，或者是到外面去哭。那么这种哭闹呢的管理呢，就是对孩子来说呢也是一种节制哈，就是他不可以随便的哭和闹，随便的发脾气，他可以有情绪啊。我们知道情绪呢是一个人获得或者未获得他需求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么一种反应嘛，但是呢他要学习管理自己的情绪啊。那么这个管理呢就在三岁左右教呢就非常的必要。当然更大的孩子呢，我们如果落掉了这一课呢，就是应该补课的。父母支持孩子的情绪，告诉他说啊，我知道你被骂了很生气，或者是你没有得到那个玩具你很生气，等一下呢爸爸妈妈给你解释，但是你现在呢可以哭，但是声音小一点，不要吵到别人。我知道呢你喜欢那个玩具，但是你的生日还没有到，你生日的时候呢可以考虑买这个玩具给你。我现在呢请你小声的哭， 你大声哭的时候呢，我们都很不舒服。所以呢，就是节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格，也包含了很多很多方面哈、比如说不能多吃啊，不能多买很多东西啊，或者是我们不可以就是有婚外情呀，我们不能不重视啊，这些都是哈。那么对小孩来说呢，对教育孩子来说呢，我们说等待呀、珍惜呀、尊重别人的权利呀、不乱发脾气呀，这都是首先要学习的东西。所以在节制里面呢，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这个所有权的认识哈。我们知道呢，就是孩子们看到很多东西，喜欢很多东西呢，就想抓到自己手里玩一把，玩腻了呢就丢了啊。那我们说呢，孩子必须要学会尊重别人的所有权，不是他的东西，他没有权利拿，也不应该随意碰。孩子呢也要知道自己的所有权啊，珍惜自己的所有权，是他的东西呢，请他呢非常宝贝的去使用，不用的时候呢把它放到原位。那么父母呢也应该尊重孩子的所有权啊，如果弟弟妹妹呀要拿哥哥的东西啊，不应该强迫这个哥哥呢借出去。那朋友来访的时候呢，也不能随意拿孩子东西给朋友的孩子玩，要请求人家同意。我们可以准备一些就是大家可以都用的东西，然后大家可以都用，那么孩子可以保有自己的所有权哈、那么他才能够自然的容易的尊重别人的所有权啊，然后如果谈分享的时候呢就容易的多了。那我们看到很多父母呢在教育自己的孩子说学会分享，我们知道分享呢是非常美好的品格哈、但是呢如果没有界限的分享呢，也会让孩子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是别人的，都是父母可以做主的等等。那所以我们就要教孩子哈、什么是自己的，什么是别人的。如果别人请求你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就是借出东西给别人玩一个小时，或者是30分钟啊，或者是5分钟等等，要给孩子们一些就是界限方面的说明。这样的话呢，孩子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我也可以借别人的，别人也可以借我的，我们可以在界限方面有尊重的哈、有礼貌的，有爱德的啊，有爱心的，彼此共享我们的所有。所以说这个节制的这个里边这个内容呢，就说是所有权的认识。我们也知道呢，节制呢就是能够在正确的这个理性的指导下呢，就是对自己的利益啊、欲望啊、情感呀、进行控制调节啊，使之合理得当。那我们知道呢，成年人也有自觉遵守这个各种规则啊，这种原则或者是一些规律啊，这样的一些习惯啊，那么这有助于身心健康发展。我们知道呢，就是取舍呢，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人呢，非常重视这个毅力这边哈、就是强调呢，就是人面对利益的时候呢，要以道义为指导和原则啊。那我们基督徒呢，就是节制是圣神的一个果实啊，就是我们知道我是一个人，别人也是一个天主的受造物、天主的儿女。我在取舍方面呢，要遵循一些爱德的指导。那我们对这个衣食住行啊，对利益啊、欲望、情感呀、也要进行啊这个规范啊这个规律。只有我们就说以真理引导我们的欲望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得到合理的满足，否则的话呢就会使得其反。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喜怒无常的人哈、然后失控的人哈、他们不仅仅非常难处理好自己的人际关系哈、往往会误事啊、伤身的哈、当然我们说也看到很多人就是他的起居生活呢非常的有节制有规律，那么他的生活呀、工作呀、人际关系呀也都有一些规范，那么这样的人是我们欣赏的人。当然我们说这个节制啊，也不是说生活那么缺乏味道哈、然后刻板拘谨啊，我们是要学会从容有道啊，就是我们恰到好处。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看到啊，比如说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孔子哈、就是
他呢就是一个个性比较鲜明啊，兴趣呢也非常广泛，多才多艺啊，但是他的生活呢也是非常有节制的人。他也喝酒，但是呢他从不啊失态，然后呢也讲说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啊。那我们知道，就是一个懂节制、能节制的人呢，能达到很高的境界哈。所以说，这个节制跟个性自由啊，哈，就是愉悦呀，哈，这是不对立的。那如何在我们的家里，就是建立一个啊节制的一个习惯呢？啊，我们说今天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呢，物质生活呢非常的丰富啊。社会的利益关系呢也比较复杂，那如果在我们家里呢就是建立这个节制的品格呢啊，家长呢首先要学会在日常生活上作息上啊，家里都有规律的，然后在钱的使用上有规律啊，不丧失理性啊，然后啊合理的使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金钱，然后我们的关系，也养成这种节制的美德啊，包括节约呀啊，节制脾气呀，去啊合理的使用我们的时间呀啊物品呀，这些都是啊各方面可以养成的一些习惯，比如说上车排队呀，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呀，不暴食暴饮呢，不动不动就发怒啊，然后友善待人呢，养成好习惯啊，从小事做起，然后那个就会形成这种品德，就会形成这种家风，所以我们从大人做起啊，然后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说话上我们怎么样不用啊那种非礼貌的语言和行为。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个好的榜样啊，就是富兰克林，他一生追求的品行呢，就说第一条就是节制，他食不过饱，饮酒不醉。然后是寡言啊，他说如果有益于别人的我就聊啊，无益的聊天我是不做的。然后生活有秩序，每一样东西都有一定的安放的地方，每一件日常的物品呢都有一定的时间啊去使用它。决心当做必做，决心做的事儿应坚持不懈。简朴，用钱呢必须用于有益之事。换言之呢，就是避免浪费，勤勉，不浪费时间啊，每时每刻呢做有用的事儿，解决一切不必要的行动。然后是诚恳，不欺骗人，思想要纯正公正，说话也要如此。然后公正，不做损人利己的事儿，不忘记履行对别人有益的也是自己应尽的义务。适度，避免极端，你不能发很大的脾气，对别人呢该容忍就容忍。然后清洁，对身体呀、衣服啊、住所呀力求清洁。然后是镇静，他说勿因小事儿或扑遍不可避免的事故而惊慌失措啊，要保持安静平静。然后贞洁，他说除了为了健康或生育后代之见，不常进行房事，切忌过度啊伤害身体或啊损害自己和别人的安宁或者名誉。然后是谦虚，富兰克林说他要效法耶稣和苏格拉底。所以说践行这个品格哈、啊、就是这个节制这个品格呢哈、啊、就是我们除了啊日常生活上啊我们要有一些规律之外，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品格啊，很多的成功人士呢他们都有这个非常美好的品格。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呢就是想吃这个香辣的食物啊，或者是觉得那些腌制的食品哈、啊、导致自己扁桃体发炎啊，但是他后来呢就是一时为了逞一时之欢啊继续吃下去啊，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控制不住，管不住自己嘴巴。所以说呢啊我们啊要学会呢就是一定的节制。然后啊让我们的身体啊保持健康，也让我们的这个心灵呢保持健康啊清洁，让我们的这个灵魂呢啊保持这个高尚啊。所以说啊为了让我们啊学习这个节制的啊这个美德啊，我们先要有忍耐啊，就是在各种事情上有忍耐，然后呢合理安排，然后呢就是获得一个比较有规律的丰盛的高尚的生活习性。
然后我们也在假期里面呢练习一种节制吧。有的人呢是上班的时候很有规律啊，一有过假期或者周末就完全失控啊。那么这种没有规律的生活会导致我们就是常处在放松之中啊，毫无警惕，而练就了一些坏习惯啊。所以说节制呢在假期里面也显得非常的重要。祝大家身心健康，平安喜乐。